Hello， 各位艾特记者圈的听众和看官朋友们，我们即将在12月28号在北京的游心书店举行2024年变革的世界小破圈的年终盘点活动，欢迎各位踊跃报名。报名的渠道呢，就在我们屏幕的下方扫二维码，或者是在评论区当中找小编，让小编给大家指路。我们期待在12月28号下午在北京和大家不见不散。
艾特记者圈正式开始。
好，那刚刚我们非常系统的把德志在这个联合国这一年啊，他观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巴以，一个俄乌冲突，然后非常详细的啊侃侃而谈跟大家说了。现在换一个角度说说你自己吧，今年其实你有很大的突破的啊，这个在同
你是指的 B 站粉丝数吗？
不。不要什么事情都是偏向于流量好吗？咱们不要聊任何事情，
好
流量他们，咱们还是可以严肃一点聊一聊很严肃的话题。
我还以为今天很轻松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上了安理会啊？
没有，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这个状态。其实
是这样，今年在同一周的时间啊，联合国大会期间被咱们的这个外长点名，同时事隔两天之后又被联合国秘书长点名。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网友和我们的观众也都很在意啊，也都很关注。说一说当时发生的情况吧，是不是内心非常激动啊？
我觉得这个跟我当年在台湾骑自行车有点像。我在台湾骑自行车，我坐了辆车，我环台湾倒骑了一圈，然后我在花莲到那个台东，对，哎不对，花莲到宜兰那段，就是苏花
公路
那段，最危险的那个清水断崖那段，我遇上台风了，那个雨下的哗哗哗的，就是台风刚走，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应该没事了。结果后来的那个台风的尾巴扫过来了，然后就开始下豪雨，他们叫豪雨，
豪雨嘛，
豪雨警报。
嗯，
然后当时我已经骑出去了，我就骑到一个山上，然后完了之后，它有一个那种叫他们叫明隧道，就是这边是亮的那个隧道，还在你可以看到外面，但它实际上上面是有那个顶的，就是一个隧道。然后我在里面就躲着，我就在想我该怎么办。前面一个镇，我看了一下，大概有十几公里，我骑出来的地方。十几公里，这边是悬崖，这边是海，这也是悬崖。然后我当时没办法了，我在想，反正两边都其实都一样，我骑回去往前面骑都一样，所以我当时我就说，那我就往前骑吧。然后当时骑的时候，因为它那个路是在下坡，有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上坡就还好，下坡的时候，因为那个实际上是城市自行车，你前刹后刹一块抓你都刹不住。因为它有雨，然后你整个人就戴着那个眼镜，咵，那个雨打在你的身上，
也看不清，
那是好雨，也看不太清。然后那个靶子抓在那儿，就滑也停不住，你就只能真的是顺着那个山往下滑，就你只能把那个刹车一直撒着，完了之后让它往下慢慢走。哎，然后当时就完全，当时的一个信念就是，我要赶快到下一个地方，我要赶快到下一个地方。然后等到了下一个地方。然后我才看我回头一看，我天哪，我刚才都经历了什么呀。实际上这个跟当时的状态有点像，就是当时我整个人是蒙圈的状态。
哦，
真的就是我见到王主任和见到这个和那个古特雷斯老古，那个时候我真的整个人的状态是蒙圈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该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就也有很多网友说啊，你不该主动伸手，你不该鞠那么大的躬，看见权力就弯腰的，那怎么怎么样。哎，我讲个好笑的事情，实际上我看见所有人我都那么弯腰，他们真的不知道。然后当时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下意识的，就是我当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你知道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就下意识的就去做这些事情了。然后古特雷斯那次很有趣。那次我可以讲一些内幕。就是我当时隐约有一种感觉是古特雷斯会对我做一些事儿，但是我没想到会把我给拉出去，你知道为什么？
男人的第六感吗？
因为那天我们在等 古特雷斯和那个王主任俩合影嘛。
嗯。
然后那个门是开着的。
嗯。
然后古特雷斯他结束了上一场，他出去，他可能出去，他休息一下，他溜达过去。
嗯。
然后我们一群中国记者十几个人就在那个里边，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会议室里边，然后那个门开着，然后我就看见老古就呱呱呱呱慢摇慢摇慢摇慢摇的就走出来，然后完了就走过去，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往这边在看，然后我就对他挥了挥手。
只有你跟他挥手吗？然后古特雷斯还是
只有我跟他挥手，其他人都在聊天，都没看到他，就只有我看到他。我就跟他挥了个手。
社牛。
然后古特雷斯也跟我挥了个手。
嗯。
然后就走了。所以我当时就隐约觉得，嗯，今天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事儿了。就因为之前发生过，傅聪大使他刚到联合国，给那个古特雷斯递交全权任命证书的时候，
嗯。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都在拍嘛，然后傅大使也笑得特别开心，古特雷斯也笑得特别开心，我们大家都笑得特别开心。然后古特雷斯就指着我，这个家伙笑得很开心呢。然后那段时间我拍下来了的，然后拍下来之后，他们俩不就，然后两个人走了，然后去到那个会议室去开会嘛。
嗯。
然后走的时候，古特雷斯跟傅聪大使说，我天天在电视上看见这个家伙 ，I saw this guy on TV every day。我在想，哇，天哪，老古，原来你也看看午间新闻记者会啊？他不看送命题吗？他只可能是看联合国内部的那个
信号
吧。
万一看送命题也正常啊。
所以就是第二次呢，我是有感觉，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把我给拉出去，所以他come here 那段的时候，我就啊。我就愣了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就是这是对的吗？就是 protocol 从李斌角度上来讲，这个东西是对的吗？我这么做有道理吗？
但是
然后
就发生了，并且你是不是你心里面也有点懵？因为两天前是吧？你才和外长才打过招呼，
而且当时他们就问我，你干嘛不跟他们合影呢？我在想，那个场合好像不该我去合影，
为什么？
对呀。因为实际上那个是古特雷斯会见各国领导人的地方，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记者，作为我这个身份来讲并不合适，就是我是像是记录他们的，所以说我当时就在想啊，不要你们俩赶紧那个该做的事情，我不打扰你们。
那呀，得知你还是谦虚了。你看我，你这一瞬间这脸打得我打得啪啪响。我跑去和古特雷斯去合影的时候，就是在
这
个
场合。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啊，你那个自拍啊。
对啊，一样啊，不都是一样吗？就是我是一个记者、记录者的现场、
哦，
然后我去找他合影。
对，因为我这个事情我还可以跟你再讲一个我更早的故事，
嗯、
就是可能这些事情都是一点一点的累积出来的。就是在我去叙利亚驻外之前，
嗯、
当时我们在。做那个驻外培训嘛，那个时候、
嗯、
当时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好朋友，当时他要去采访一个老外，
嗯，
然后呢他不懂，他英语不太好，他想让我去帮助他去采访，
嗯，
然后我就说 OK 行走吧，然后你猜那个老外是谁？
难道就是古特雷斯吗？
安尼尔克雷格
啊，就是刚刚
就是当时他们到中国来宣传007那个叫什么来着 Spectrum， 我忘记那部的中文名字叫什么了，就天幕危机的下一部，就007下面那一部、
okay， 嗯，
对，然后他到中国来宣传，来做首映的宣传，然后完了之后他去走红毯，实际上我们就在现场就去，你知道就红毯记者嘛，就拿着话筒完了就去采访他嘛，然后当时我采访他，采访完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可以跟你自拍吗？他当时就面露难色，然后他们的制片人 Barbara Brooklyn 直接就上来，就是把我给拦住了，说 That's for fans, not for journalist。
啊、oh. ，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震撼，这个可能是我，因为当时我还不是记者，这可能是我在当记者之前，从实操的角度上到的第一课，就是你要更职业，就是你在做工作的时候，你不要去寻求一些你去追星所做的事情。所以说通常情况下来讲，包括在采访古特雷斯，在跟他们做那些一对一专访的时候，我都不会去主动去要求说我能跟你合影，能跟你自拍吗、
哎、
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当年丹尼尔克雷格的这个事情，可能是对我整个人的这个职业上面造成了一些 造成了一些影响，学到了一些学到了一些教训，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要更加职业，然后就不要去做一些不属于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你如果是当一个粉丝，请自己到红毯那边的那个粉丝区去。
哎呀，
如果你要当记者，你到这边，那你就好好的做记者。
你看这个丹尼尔对你的这个影响，现在这个脸又啪啪的打到我的脸上。你每一句话说的我的脸都巨烫无比。
没有啊，我没有啊，就是你跟老谷拍自拍这个事情，
我看你怎么抱怨，
已经结束。
我看你怎么抱怨。
你是已经结束了呀，你不可能在一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跟他搞啊，那肯定是新闻发布会已经结束了嘛。但是那个他们做的就是王主任跟古特雷斯在那里，他们是
正在会见，
就是正在进行时。这个时候实际上我是一个插曲，
明白？
我不能让我这个插曲去影响整个大局。
你说的对，
我的逻辑。
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哎呀，感谢你帮我给圆回来啊！
就是我就老说嘛，在工作的时候咱就工作。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为什么你看我去参加联合国记者晚宴，我跟聂边贾、跟罗伯特伍德、跟大家那么争议巨大的美国副代表罗伯特伍德，我还能跟他自拍。
是的，是的，
对吧？
啊、就是
因为那个
什么
场
合做什么场合的事儿，
他不是工作了，他就已经是就是相当于大家在休息放松，完了之后去做社交了。
嗯，
所以说那个场合就是完全没问题。
其实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话题就和刚刚你提到的这点有关系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对媒体人和你，我觉得啊，和你当时在那个红毯上面见这个电影明星的时候已经是完全变了。因为现在对于媒体人是属于要么就是一专多能，对吧？就是一个人要会做的事情要很多，尤其现在中美关系这样的
情况，一个人一支队伍，
哎，
好熟。
对，一个人一支队伍的情况，尤其像您，更是了啊！这就是这种类型的事情，在我在各大这些新闻现场也是一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和当时你在红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并且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社交媒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为什么刚刚我们会讨论到说，哎，你怎么不去自拍一下？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舆论环境已经能允许媒体人有一定的这个性格表达和自己的这个就是应该叫做什么呢？形象，对吧？因为以前可能你某种程度以前就是一个传声筒，或者是你就是一个话筒，然后在那里把你要踩的东西踩过来。但实际上现在更多的喜欢看到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东西，那自然而然现在你就包括你做这个送命题也是一种表现出来有人设的一种表现。说到这个社交媒体，就简单的一两句话，你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个送命题的这件事情？
这个很意外。
嗯，
就是2022年3月份开始的。
嗯，
当时我做这个送命题，你知道，它的最开始实际上是因为我就从2022年开始，我就觉得我从2019年到2022年，因为中间还经历了那个新冠期间嘛，
嗯，
然后那段期间实际上联合国也是关闭的，然后我就学我的前任，然后包括还有我的兄弟媒体一样，我们其实就是报安理会啊，报各种会议，
嗯，
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真的想去采访一些人的时候，你找不到人，你也找不到联系方式，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觉得要怎么去打破这个魔咒，我就觉得那你就得跟人熟嘛，对不对？那你跟人熟，怎么才能跟人熟呢？那我们就看看联合国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呗。然后我当时就看，就诶，他每天都有个 noon briefing， 要不然我每天就去坐在那儿问几个问题，混混脸熟吧。你知道吗？就是，这就是最最最原始的想法，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些事情，就是为了混脸熟。然后我第一天去的时候都不知道我是谁，我也紧张的要死，我当时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我都给忘了。然后当时那个发言人也叫不出我的名字嘛，就是那谁，然后后面我还硬着头皮来了一句，以后可以叫我 Edward。 这2022年的事情了，就是一开始实际上就是为了混个脸熟，就是能让别人知道啊，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有个人在这儿，然后我就知道啊，他平常经常在那个 briefing 里面出来。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呀，这个秘书长发言人他回答的这些问题吧，就你知道央视 就是他回答的太水了，信息量非常不够，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不够，
就是你没法让他在电视、就是你没法让他在电视上播，他都跟你绕来绕圈的回答那些问题，实际上没法播嘛。
嗯，
怎么办呢？然后就想，那要不然浪费了也是浪费了，要不然我就发到网上去吧。然后我要这我就发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最早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现在去看我最早的做的这个所谓的送命题的那些封面，你就知道，哇，那个时候做的真简陋啊，就是写几月几号，我都没写是什么题目，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后来呢，就是开始网友说，哎，你这个要不然你做个双语字幕吧。网友就想，哎，行吧行吧，我来试试做双语字幕吧。然后就把它做成双语字幕。然后网友说，啊，这个封面太难看了，不行，不能这么搞。完了，我又把封面给改了改，完了就突出每天的这个提问的主题嘛。然后后来做着做着，其实就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一直开玩笑，我说我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个送命题系列，实际上它是一个副产品。
嗯。
它是我想要去在联合国开拓我在联合国的这个采访的资源的副产品，结果没想到副产品做大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当时你说我凹什么人设，你说我想要怎么样，我完全没想过。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哎呀，反正都有这个东西了，我也不在乎每天再多半个小时把它给做出来，就也就半个小时真的，然后就做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但是，
然后副产品反而转正了，但是其实人脉资源也累积下来了呀。而且还有特别有意思一点是，很多网友就有人就在嘲笑我说，这玩意儿谁看呢？在那个 YouTube 上观看量几百个，也就被你打个信息差，把它拿到国内来给我们放一放。哎，我就不说是谁说的了，哎，是真的只有几百个人看。那几百个全是各个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呢。
哎呀，你看看，这那
知道
含金量可高
了去了。上次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上次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让我提问，直接叫的 Edward。
嗯，
我当时我心里先一紧，就是哎呀，糟了，我其实已经被你
们
盯了好久了。我看，对吧？对，所以实际上是有作用的，就是你知道，就他们知道你是谁，然后包括那个，就我刚才提到马耳他那个驻联合国代表。就是他们安理会那个四月份当安理会主席结束之后，他们在那个联合国里边就在我这层楼搞了一个小型的这个派对，就是结束了他们的这个安理会的任期嘛。然后当时我就恬不知耻的过去想要问他说，你在安理会玩手机你都在干嘛，手机上到底有啥你为什么要玩。但是我就介绍我自己嘛，我就跟他讲，我说 Ambassador， 我说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徐德志。然后他直接来一句 I know who you are, go ahead。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其实是
有
用
的，
作
用
的，
没错。
对，
没错，
就是说就我的本意是达到了的，然后在这个本意上面我的副产品反而做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叫做社交网站上我的一个名片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哎呀，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挺感慨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在刚到纽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的是，因为当时给我的 label 就给我整个人的贴的标签就是战地记者，战地记者。我在想，我怎么把这个标签给去掉？怎么把这个标签给去掉？然后后来发现啊，现在已经没有人提战地记者的事了，太好了。
你为什么要想把战地记者的这个标签去掉？
就是我觉得，我个人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个标签给我是不公平。就是我觉得我不配这个标签。
啊？
因为我在叙利亚待了三年，
嗯，
我每个月都去一次战场，每次去一次战场也就一个多小时。我觉得在这个比例上来讲，我最多充其量算是一个在叙利亚的驻战记者，目睹了叙利亚危机。你要说我是战地记者，在我的标准上，可能我觉得还达不到。
哎呦，
我非常老实的跟你讲，
哥们儿，就是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有点醍醐灌顶。哎，我是实在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至少我和很多同行之间去交流，尤其是男性同行去交流的话，对，就是从事记者这个行业，对于战地记者，他是一种男性总是会有一种希望去成为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我认为的战地记者可能更像是随军记者，我觉得那种才叫战地记者。
嗯，
就是我觉得像我这种就是三天两头去一趟的，我觉得算吗？就是我在我自己这儿，我是要打一个问号。
我觉得你的标准
过高了。当然了，我的标准并不适用于其他的人。
对对对，因为你的标准过高了。在我看来，我觉得能去 一次战场去进行采访报道，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那都叫战地记者，因为那是战场，你知道吧？那不是演习，就是这不一样。尤其像你刚刚说，你的频率其实很高的了。所以当然了，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不一样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的，现在没有人在提你战地记者的身份了，
挺好，
这驻联合国的。
但是你知道，我在前几个月我跟一个在这边8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一个记者，一个老爷爷，我们俩在聊天。他说其实联合国希望的并不是年轻的记者到联合国来报道联合国，而是希望稍微年长一点的。所以你其实如果看整个在联合国的这个记者间里面，我可能是里面最年轻的人，就最有意思最年轻的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人大家都经历过，就联合国需要的是你出去之后，你到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去之后，所有的记者把这个世界各个地方不一样的知识，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全部都汇聚到这里来，然后完了之后进行交流，这才可能是对联合国来讲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当然在联合国的这些记者室里边，对我来讲里边的所有人，你看我说伊迪就是美联社的那位80多岁老奶奶，就是天天在我前面，每次都会他先最早提问的那位老奶奶，她经历过越战，她到胡志明市第一天就被她的同行们骗，她说那个什么就是泡椒，当地的那个泡椒是 salad 是沙拉，把她给辣到不行。她去过越战，然后大家说那个就是搞事儿说台湾的那个 James Bass。半岛电视台的 James Bass， 他去过利比亚，他去过阿富汗，他在阿富汗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呢，我看着他的报道，我就压根没想到我跟他能够坐在前排后排，这个是件非常神奇的事情。然后再有其他那些中东记者就更别提了，就什么叙利亚、黎巴嫩、巴以冲突，好多还有巴勒斯坦人呢。实际上大家都知，就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这种冲突战争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可能在那个 briefing room 里面，我们在那个记者间里面，我们聊到什么话题的时候，大家是很容易沟通的，就是你可能一句话你就让对方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就大概是这种感觉。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年那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把马里乌波尔给围起来了之后，说那个什么开通人道主义通道、人道主义走廊，完了之后没人出来，怎么都等了好几天，完了之后我就跟他们在讲，我说当年我在叙利亚的时候，阿勒颇不也一样吗？2016年的时候建立人道主义通道让平民走，最后也没出来，但是最后叙政府军真的开始就强攻东部的时候，哇，那出来乌泱乌泱的全是人往外走，我这一个道理，然后完了大家觉得make sense， 有道理，然后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你用很简单的语言，你就能跟其他人解释清楚一个事情，因为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至少就是不是一样的，但至少是类似的经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这一点我也特别感谢我的领导，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巧合还是说他真的是这样做的。就是这个其实是符合国际媒体的一个惯常的做法，就是先把一个记者放到比如说战乱地区或者冲突地区，让他去经历一下之后，然后把他派到联合国。这个其实是国际媒体的常规做法。然后我恰好是符合了国际媒体这种常规的做法的这种规律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呢，就可能在这里我去提的一些问题，对他们来讲，对联合国的发言人，对其他的这些国外的记者来讲，好像就觉得我提的问题也就有道理 ，make sense。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你刚刚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确实哈，联合国的这个场所就应该就是怎么讲呢？看破红尘的媒体人来到了这个平台之后，他可能他提的问题也好，观察这个社会也好，他会更加的恰当，而不会突兀，对吧？那尤其是经历过冲突的人，他才知道在联合国这个地方谈和平，他才是真真正正需要谈和平的地方。如果你一直在和平的一些地点，比如说像我吧，我在自我解读和这个自我审视自己哈，就是常去的一些地点呢，基本上都是大家 不能叫做像联合国这样吵架吧，但至少是大家都坐在一起谈事儿的地方，看上去还相对比较平和和安全的地方。虽然说今年在金砖的这个当事国这个主办国是俄罗斯，也能或多或少你能从大街小巷上面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正在经历战争的一个国家，但是再怎么样举办峰会的地点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对
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可能某种程度在我自己的这个职业履历当中他是有经历的，但是他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些缺失。我还更加觉得像你的这个经历，哎，去过了叙利亚，然后又到了联合国之后的整体的状态以及看待事物的想法可能会更加的，一是平衡，二是更加合适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于记者来说。
而且我发现就是在联合国的记者包括就是我的同行们，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就是说就是你刚才说的嘛，就是私底下都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回事，但是完了之后到笔上就吹牛逼吧。
嗯，
其实很多同事在这儿是一样的道理啊。你看，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之前美国在11月21日否决最新一轮这个巴以决议的时候，当时伍德在外面被我们堵门问啊，是说不够连接不够啊，什么停火跟释放人质，那怎么才连接够呢？你知道当时我和一个美国的女记者，我们俩就轮流发问，那个女记者是美国之音的，然后完了之后我问一句她问一句我问一句她问一句，问到最后伍德提包要走人，就是我就觉得很好笑。我那天就在说，我说你看美国官媒中国官媒合作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联合国里面很多国家媒体记者其实大家而且多多少少都是有协作精神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需要一些什么材料的时候别人就会跟我说，然后包括像一些很多中东的记者呀，包括像是刚才提到的像是伊迪，就有的时候就会私底下给我捅料啊，那个联合国刚刚那个通过一个决议，就美国英国说的那个各国在红海有权维护自己国家的那个航海安全，完之后第二天不就隔了两天就打胡塞武装吗？然后当时就那天中午半岛电视台的人跟我讲说，哎，我们有消息啊，就美国有一架 B2 轰炸机从英国空军基地起飞了， Watch the space， 注意了啊。你知道，然后那天美国时间晚上下午五点多钟就打了。所以其实大家在联合国里面，你说是竞争关系是竞争关系，但是很多时候它其实也是个合作关系，
同行之间会更加理解了。嗯，
对 对，
没错，尤其你们在联合国的话更是了啊，也抬头不见低头见，第一，第二是每个媒体所代表的立场和属性，还有所代表的国家的状态大家都很清楚，自然而然就是这不是我们国家想报的，那可能你们国家想，
对，
那我就帮给你一把啊，喂个料。
对，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今天这期节目，我估计大家听的都，非常的过瘾啊！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线下再和德志能见面，再好好聊一聊。同时，新的一年了啊，这个也希望德志能多来我们小破车来做客。只要在你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面啊，我争取能把这个精灵球。今天既然收进来了，能多放出来一下。
那就得看明年的国际局势怎么发展了。
哦，天哪，
我现在好害怕呀。
好，最后啊，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有一个我们的年度汉字的一个评选，现阶段呢我们有五个候选汉字，我想先把我们的五个候选汉字先丢给你，然后你再对你自己的年度汉字，这个就没有候选了啊！你再给一个字，好吧？先说你对，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啊。行，这样那，
啊，没事，你先说。
好，我先说关于这个国际局势的事情吧。国际局势，我们今年有这个五个汉字啊。世界观 views 的2024年国际汉字候选汉字有五个，第一个是乱，第二个是稳，第三个是治，就是你学的治的那个治啊。第四是变，第五是战，这五个你选哪个？
乱，嗯，
毫不思考就选吗？
你说的变，你说的战，你不觉得都是乱吗？稳，嗯，稳就是乱中有稳，稳并不是一个大面上的东西，特别是我从联合国的角度出来看这个事情。
嗯，智，你的名字
是
不选你的名字？
这个是大家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在今年从国际局势上来看，我并没有看到，对不起。
唉，好难过。
哎呀，我就
是
我跟你讲，网友就评论嘛，说我就是缺德缺智嘛，所以明知还有徐德智嘛，对吧？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网友的这天的？我怪不得你天到晚去看那些黑粉评论是吧？
对，没有，就是也挺好玩的。
嗯，调侃 OK。好，那你个人呢？你个人的2024年度汉字？
我个人的2024的年度汉字是累，
累哈、
啊，疲于奔命的累。你看我这从始至终，对吧？一以贯之。
是的，嗯，要没有世界的乱，你也不会那么累，对不对？
对，这是为什么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乱的原因。
哎呀，
所以希望明年这个世界能够，所以说明年世界如果能够稳一点儿，然后大家能够更智一些，少那么点战，那我明年就不会选累了，对吧？
是的，哎，可不好说。我印象你们总台的前辈大哥，白岩松啊，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哎呀，有些时候挺矛盾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变化的话呢，大家也就不看新闻频道了，也就不看我了。但是如果大家老看新闻频道呢，我会累死，同时也证明这个世界太乱了，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你看几十年前的新闻，那个时候的新闻讲的是什么事儿呢？会不会都是些家长里短啊？什么白菜又涨价了？什么就是不会是这些现在看到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近五年吧，从哎不止五年了，现在特朗普四 年，特朗普那是八年了，近八年我觉得风云变化，每年的这个国际局势的新闻，尤其是国际线的新闻，在前八年，就是八年以前的各种新闻，随便挑一条都能站在前八年的任何一个 top ten 的第一名，
是啊，对呀、啊，
就是这样。
对、
啊，但是你看今年到年底都还乱到现在、啊，那韩国乱成什么样了，对吧？现在这个样子都乱不出个总统。
哎、一个周末发生了三场想不到的事儿。
没错，所以哎呀，但是我坚信，2025年能想到的事情就是徐德智能经常来小破球来做客，来讲讲他在联合国的故事，好吧？
好，
哎、
好，
今天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来小破圈做客，录了一期。同时呢，我在这里要做一个广告啊，继续做广告，就是我们在12月28号将在北京的游心书店的未来场将举行小破圈艾特记者圈的年终盘点。我们会在现场公布我们总结出来的2024年度的十大国际新闻，同时呢，也会和很多业内的，无论是学术界的还是媒体界的大咖朋友们，一起来线下开圈，好好聊一聊。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名，我们会把报名通道呢放在我们这个视频的右下角。如果是音频端的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可以去找小编，小编会给大家引路啊，去报名。我们很期待能够在线下能见到大家。每年一年一度的年终盘点，不见不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